听神的道意先又去同心祷告。
在我们听神的话语之前，先让我们同心祷告。
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神你嘅殿嘅里边一齐嘅学习。父神啊，虽然我哋教会唔系一间有宏伟嘅建筑，唔系有上千上百嘅会众，但你仍然你嘅说话可以喺呢度活活嘅去彰显。父神啊，求你让我哋每一个都有一份渴望追求主道嘅心。而學習過後亦都能夠真係落實嘅去實踐出嚟，求主你嘅幫助，讓我哋每一個在座嘅弟兄姊妹，我哋嘅生命唔係徒然咁樣活喺地上，而係真係蒙主你所使用。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使到我们再次有机会一同来到聆听学习主你的说话。纵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宏伟的教会，也没有上千上百的会众，但是你的说话依然是每一个教会的核心，包括我们。所以主啊，求你的帮助，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说话，使到我们的生命不许突然的活在地上，能够增进我们倒过来能够使到主你所使用，蒙神你的透过我们上面彰显主你的教训。大家奉主耶稣名求，阿门。今日同大家一齐去思想嘅系《申命记》第16章18节至17章嘅13节。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和思想的是《申命记》16章18节和17章的13节。
题目系叫做《审判与执法嘅背后意义》。
题目呢是叫做审判与执法的背后意义。
当有律法的时候，
当有律法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执法的，
就必须有执法的。
在申命记第从第14章至到第16章的17节，我们已经读了一连串的律例典章。
从申命记的14章到这个16节的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律例典章。
譬如我们读到对于平日生活上面食物的不洁与洁净的题目啦，
我比如说我们提到日常生活当中对食物的不洁，
讲到对神的奉献啦，
我们讲到对神的奉献，
15章讲到安息的条例啦，
15章我们讲到安息的条例，
16章讲到有关于从逾越节开始的连续三个大节期的敬拜，
讲到这个从逾越节开始连续三个大节期的敬拜，
所以读了很多的神的律例典章，
我们读了很多神的律例和典章，
但是读了律例之后怎样运作，怎样去用呢？
但是读了这些律例典章之后如何去应用和运作的，
而用的时候有问题怎样去处理呢？
就是在应用的时候有问题的话如何去处理，
这个就正正是从第16章18节开始到17章末要处理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16章18节到17章13节要处理的问题。
正如我们说申命记从第12章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怎样与神同行，
就是这样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申命记12章开始就是有个很重要的主题，如何与神同行。
同行的时候你要有规有矩，
同行的时候呢你要有规有矩，
所以有律法的彰显和介绍，
有律法的彰显，
但行的时候会有错误有错漏，
但是行的时候呢有错误和错漏，
就需要执法的人去调整，
就需要执法的人去调整，
这个就正正是今天我们要处理的题目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题目。
让我们透过这一段圣经，
那我们通过这一段的圣经
再去看一下，
再一次去看一下
神的律法之下的执法，
就是看神在律法之下的执法，
和我们今天社会普通去执法的不同的地方，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今天普通执法的不同，
透过你明白这两个的不同，
透过我们明白这两者之间的不同，
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应该怎样去行，
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去实践。
第一部分我们从第18节至到第20节去看，从16章18至20节，
我们现在从16章18至20节去
看。在这里第一的提醒了我们执法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执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例如大家有圣经的，请大家一起同心打开这段圣经， Let's turn to chapter 16 verse 18 to 20. Let's read this passage once again.
那我们翻到16章的18至20节。 那我们一起来读。
好，我找到之后一起读出来好吗？好，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耳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在这段圣经里面谈论了，原来执法最终的目的是要使到属灵的子民当中有公义。
这段主要是讲到说，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属灵的子民当中要有公义。
圣经在第十八节就会提到，原来神是希望在他的群体的里面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
在十八节当中我们看到，神希望按照他的公义来判断百姓，
他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
要达到这个目的。
于是乎神就容许摩西去在以色列民当中加上两个职位，
所以呢，就是他允许摩西呢再去加上两个职位，
就是审判官和官长，
就是审判官和官长。
这两个人的职位有些不同的，
这两个职位是不同的，
主要是处理在民事的问题，
主要是来处理民事的问题，
就是由官长去处理，
就是由官长去处理。
但是审判官是一个主审法官，
审判官的是一个主审法官，
他要处理的不单是民事，他要处理的甚至是宗教的事情，
就是他不但要处理民事，还要处理宗教上的事宜。
但是因为他们要是履行在民的当中有公义彰显，
他们为了履行在民的中间有公义彰显，
圣经就有很强烈或者很清楚的一些规定，这些人什么条件才可以做的。
所以圣经当中的对这些人有很严格的规定，这个人能做什么？
总共有三个的不可做的情况。
有三个不可做的情况。
或者三个不可的政策。
或者三个不可的政策。
他要达到这三个才可以去当上这个所谓审判官或者官长。
只有达到这三个不可的，他们才能担任审判官或是官长。
So three criteria.
就是三个要求。
我们看看第一个条件，就是不可屈枉正直。
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不可屈枉正直。
屈枉正直的意思就是原本一些是直的事情，
就是说有些事情呢是正直的事情，
明显不过的事情，
明显不过的事情，
你将它扭了它，调去反转它，或者去调教它，
但是呢你把它歪曲了，把它调转了一个方向，
就变成不直了，
就变成不是
正直了，
就变成不清楚。
他第一个要这样去做，第二就是要不偏私。
第二呢，就是 不可偏私。
圣经中文圣经说包括人的外貌，
圣经中文本讲的就是包括人的外貌。
我们要明白看外貌有什么重要呢？是不是他靓仔啲、靓女啲，于是乎就有不同的审判呢？
所以我们可能想说，这人的这个外貌的这个丑与美是不是很重要？
其实这里所谈论到的不是看他靓仔啲、靓女啲的问题。
所以这边讲的外貌呢，不是讲他是丑还是美，
而是看他的装饰，
而是看他的装饰。
装饰是反映那个人的家世背景，
因为他的装饰呢能看出这个人的家世和背景。
用今天的例子就说，他可能来教会究竟他是行路来啊，还是驾车来呢？
就比方说一个人到教会来，他是走路来呢还是驾车来？
如果是驾车来，他是驾什么车呢？
比方说他开车来，他开什么车呢？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们对于不同的驾车的人就有做出不同的对待呢？
如果按照这样这么讲来说，我们是不是看根据这人开的不同的车有不同的对待。
我不是大家的，而且确是有这样的情况，是因应那个人有没有钱而去决定教会怎样对待他。
我并不是在骗大家，确实有些人和教会呢确实按照一个人的这个外貌和开的车呢去做出判断。
我曾经听过一间教会，因为他教会为了建堂的缘故，
我听说一个教会呢为了建堂的目的，
于是乎他的教会就要筹募经费，
于是呢，他们教会呢就要筹募经费。
而教牧同工当中呢，就有特定嘅教牧同工去照顾特别有钱嘅弟兄姊妹。
所以他们就指定教牧同工当中呢，指定特别的人去照顾特别的对象。
这个就是第二个条件冇履行嘅结果啦。
这就是第二个条件没有履行的结果。
第三就是这个不可受贿，
就是不可受贿。
为什么不可受贿赂呢？
就是为什么不能接受贿赂？
圣经在这里有更作详细的解释。
圣经在此呢做了更详细的解释。
因为受贿赂是能够使到有智慧的人都眼盲的。
因为你接受了贿赂之后呢，即使是智慧的人的话眼睛都瞎了。
贿赂又可以使到人去扭曲异人的说话。
就是贿赂使人呢去扭转或颠覆艺人的话。
贿赂最大的问题不是个数额，
贿赂最大的问题不在
于，而是影响了个人的判断能力，
而是影响到人的判断能力。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
妹，这里提到这个所谓审判官和官长需要有这个三不的政策去管治他们。
这边提到说这个审判官和官长要这个三个不可的政策去管束，
他们才不会扭曲他们所作的正确的决定和审判，
所以他们才能保证不去扭曲他们所做的判断。
圣经写得很靓，开头讲到不要去屈枉正直，和最后颠覆异人的说话是同类的说话。
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不可枉直曲枉正直，
跟颠倒异人的话，
跟颠倒异人的话，
以夹心的说话的方式将它泼起上来，
把它主要的核心呢提了出来。
这个就是不要去作出一个不公平的审判，改变了你的心态的这个重要信息。
这就讲到一个，就是不能改变这个公平的，去改变这个信息。
即是如果没有了这一样东西，民就不能够在你得到你的公义的审判。
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民就得不到你公义的审判。
那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在以色列民当中要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呢？
为什么这么强调在以色列民当中要有公义的审判呢？
Why we need to have righteousness among God's people? Why?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教会今天一定同样要有公义在教会里面继续存留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调说在当今的教会当中要有公义的存在呢？
是不是神公义所以你就要公义呢？
是不是神公义你就要公义呢？
没错，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答案，最简单直接不过的答案。
这应该是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回答。
但是圣经又从另一个角度去给我们看。
就是圣经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去教导我。
为什么教会要有公义？为什么以色列民群当中要有公义存在在里面呢？
为什么教会当中，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中要有这个公义存在呢？
Righteousness is not only because God is righteous, but another reason is in verse 20.
就是公义不单是说神是公义的，但是有另外一层意思。
让我一起看一下第二十节。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十节。
他说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这二十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The main reason that righteousness should be among the God's people is becauseThis is the only criteria that the God's people can inherit God's grace. 这个只是唯一一个条件，神的子民是能够去持守得着神这个的赐福的地。
这是神唯一的条件，就是神的子民能得到神的赐福的唯一的条件。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说，
以色列人能不能够继续生存呢？
以色列民是否能再继续生存？
能不能够继续承受神所赐的祝福呢？
是否能够继续的承受神所赐的福？
条件就是公义。
条件就是公义。
如果没有公义，
如果没有了公义，
以色列民的存在和承受神的祝福的条件就没有了。
那么以色列民所的
他们全活，
他们的存活
和承受
和承受的
应许，
还有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和祝福呢，就不存在了。
以色列会变成点啊？
如果这样的话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因为当以色列民冇咗神嘅祝福之下，
如果以色列人没有了神的祝福之后，
冇咗土地之后，
没有了土地之后，
佢哋变成点啊？
他们就变成什么样子呢？
得一个结果，
他们只有一个结果。
圣经记载咗啦，
圣经已经记载了，
喺外邦人嘅地方寄人篱下，
在外邦人的地方寄人篱下。
好似以色列人喺埃及地里面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
喺别人之下成为别人嘅奴隶，
在别人之下成为别人的奴隶。
今日，
今天，
弟兄姊妹，
弟兄姐，
点解教会同样系需要强调要有公义喺教会里面呢？
为什么教会要强调教会要有公义在其中呢？
因为教会，
因为教会
系要帮助信徒，
要帮助信徒
离开呢个捆绑，就系罪嘅捆绑。
要帮助信徒离开这个捆绑，就是罪的捆绑。
神将我同埋你从罪嘅里面拎出嚟，
神将你和我从罪的当中摆脱了出来，
让我哋唔再被罪去捆绑住我哋，
让我们不再被罪所捆绑。
所以教会点解要继续保持公义，就是要保持住每一个信徒远离罪恶。
就是教会之所以要保持公义，就是要保证每一个教徒呢能远离罪恶，
而且不是一件个人的事，
而且呢不是一个个人的事，
是一个整个群体的事，
是一个整个群体的问题。
你说啊，牧师你讲得太严重了，
你可能会说牧师你讲得太严重了，
正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一个人犯罪就一个人搞定的而已，
就像实话说，一个人做事一人当，一人做事一这个自己承
担。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
不是这样的。大家
公义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整体的一件事情，
公义呢在教会当中呢是一个整体的事情，
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那么简单，
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那么简单，
而这个也是今天社会的审判和教会在神的律例之下的审判的不同，
这也是当今的普通的社会和教会的审判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教会着重集体的公义，
教会注重集体的公义，
不是只是个人的公义，
而不在于说个人的公义，
甚至可以这么讲，今天在社会的审判根本对于集体的公义可以不存在的，
可以说当今社会的可以说是这种集体的公义是不存在的，
只着重个人的利益，
只注重个人的利益。
简单的例子，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近这十几二十年里面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犯罪，
在这二三十年当中我们听到很多天主教教会的犯罪，
甚至听见教会包庇罪恶，
我们正听到教会呢包庇罪恶。
最近在香港有一件咁嘅新闻。
在香港最近有一件新闻。
香港有一个好高级嘅天主教嘅神职人员。
有一个高级别的天主教神职人员。
佢又搞啲同性恋嘅嘢。
他呢搞了一些同性恋的事情。
结局就俾嗰个同性恋嘅男仔就去。去要强迫他赔，去威逼他拿钱，
他就被他那个同性恋的这个伴侣呢，在威逼之下呢，让他拿钱去摆平。
他后来报警，
然后呢，他就报警了，
拉了这个逼他威胁他赔钱的这个同性恋伴侣，
他就拉着他逼迫他拿钱的这个同性恋的伴侣，
他赢了官司，
他赢了官司，
但他输掉的整个教会，
但是他输掉整个教会。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唔好话哦，呢个天主教嘅问题咋？
你不要说这是一个天主教一个神职人员的问题。
我哋基督教好干净噶。
我们基督教很干净。
基督教干唔干净系另一个题目。
我们说基督教是否干净的是另外一个题目。
不过我好清楚知道当日点样去睇天主教会嘅时候，同样用同样嘅眼光睇紧我哋基督教。
但是我很清楚地认识到，当人怎么去看天主教的时候呢，他们也是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基督教。
我怎么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在这段的新闻的报道之下，现在网络很好，下面呢就有一些的读者回应。
因为在这一则新闻之下有很多报纸底下有很多读者的回应。
很多的读者回应不是只是回应天主教神父的问题。
因为很多读者的回应呢不单只是回应了天主教的问题。
他将很多基督教里面的同样的情况拎出来。
他们也提到了发生在基督教当中同样的事情，
这些等等的问题，
这些诸如此类的问题，
造成了很多的人对于 天主教与及基督教都是同样的
这些
歧视，
这些问题就造成了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同样的鄙视。
又例如另一些情况，
又像一些其他的情况，
在多伦多最近有一个机构，因为人家去死了之后给一些遗产，他成为那个机构的基督教机构 的收入。
最近在多伦多基督教有这么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死了，然后呢他把这遗产呢作为一个
送给一个基督教的机构，
就送给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作为他们的那个，
但是他们的作为他的经费，
作为他们的经费，
但是他们的这个捐钱的人的家人就反对了。
但是呢这个捐赠者的家庭的家里人反对，
于是乎就说其实这个的遗产其实是因为被这个机构梳摆的才有这样的成结果。
梳摆是哪一句？
梳摆就是引诱。
然后这个讲多一次呢，
梳摆他才将这些钱去捐给这个机构。
然后这个家庭就说呢，是这个人去唆使他，去教唆他，然后才把这个财产呢捐给这间教会。
于是乎怎么样呢？
然后就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有很多官司了。
然后就产生了很多官司。
这个基督教的主管曾经有一次在同工会高声这样跟大家去分享这件事。
这个基督教的主管呢，就在一次同工会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不想影响官司，帮我只想讲一句。
他说我们不想影响这个官司的，我只想说这么一句
话。我是维护公义。
他说我是在维护公义。
要履行这个的遗嘱的意愿。
他说我要执行这个遗嘱的意愿。
但结局做了什么结局呢？什么后果呢？
但是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
所有的人都看见。
所有人都看到。
基督教机构很贪心。
他都看到一点，说基督教机构很贪心。
他们的所谓公义，
他们的所谓公义，
其实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弟兄们，
弟兄姐，
你不要说这个只是机构的问题咋？
我们不要说这是一个机构的问题啊。
在外面很多未信主的人，
因为外面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
也有很多真的有智慧的基督徒看到，
真的有很多有智慧的基督徒看到，
很多时教会，
好多时候教会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用这种方法敛财。
用这种方法去敛财，
所以在圣经这里很强调，
所以在圣经当中很强调，
神有他的教训给了我们了，
神已经有他的教训给了我们，
但当是真的行的时候，
但是我们在实践的过程
就需要有审判官和长官在当中去监察着，
就需要有审判官和官长在其中来监察，
维持公义在当中，
维持公义在当中，
他要三不政策，
他有一个三不政策，
都是为了他们不想有任何的事情影响了他们忠肯的审判，
就是他们不想说有任何事情出现影响他们忠公正的审判。
但如果连审判官和官长都没有这个条件的话，
但如果连审判官和官长都没有这种条件，
整个神的群体就可以堕落，
那么整个神的团体呢都必将堕落。
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当受的责罚是特别重，
他所承担的责任是非常重。
这个不是我讲的，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
这不是我讲的，这是雅各书第一章讲的。
所以第一件事，神给律法我们，教了我们，
教导我们，
就需要有人去帮你去监察住，
就需要有人去帮助你去监察你，
扶住你行，
扶持你往前走，
希望你行错的时候翻嚟，
希望在你走错的时候呢能够回转头来。
如果不是，教会就会毁灭。
如果不是这样，教会就会毁灭。
你睇下今日嘅教会，
你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
系为呢个社会带嚟一个更明白神嘅方向，还是更堕落？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方向，
你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是给这世界指挥一个更光明的道路的，还是一个更堕落的
方向
呢？
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竭力守住公义的问题，
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是否竭力去守住公义这条线。
跟着圣经就从第二 二十一節十六章二十一節一直到十三節就講咗一連串嘅一啲嘅情況俾我哋知道點樣去斷定啲事情啦。
所以我們從那個十六章的二十一節到這個二十三節講到說，如何去斷案這些事情。
點樣鞏固有公義喺教會裏面？
如何鞏固公義在教會當
中？從第二十一節十六章二十一節至到十七章第一節呢、這個講咗第一部分。
從十六章的二十一節到十七章的一節。只讲了一部分，
就是讲了公义的首要的来源，就是在一班忠能够忠诚地对待神的心的信徒身上。
就是他讲到说，公义的主要的来源呢，就是在于这一班这个守主的心的信徒当中。
我们刚刚看了公义是在整个社群神的社群体里面是很重要。
我们刚才一看到就是说，公义在神的群体当中很重要。
它不是只是要执法的人去到明白到要自省的重要。
所以它不单是使执法的人明白它要有自省的作用。
因为所有的神的子民当中都要有这个同样保持对神的忠诚的态度。
它需要所有神的子民呢都同样保持这种忠诚的态度。
在第十六章二十一节至到第十七章一节的里面讲了有两个情况。
在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十七章的一节就讲了两种情况。
表面是很虔诚的。
表面看是很虔诚。
但内里是假冒伪善的行为。
但是内里呢是假冒和伪善的行为。
我们看一看，因为两都好短幾節經文啫，我哋一齊再讀多一次，好冇？
我們再來多讀一次。
從第十六章廿一節讀到十七章一節。
我們從十六章的二十一節。
第一部分係廿一至廿二節，第二部分係十七章一節。好，我哋一齊讀好。你為耶和華你的神築壇，不可在壇旁栽什麼樹木作為木偶，也不可為自己設立柱像，這是耶和華你神所恨惡的。凡有残疾，凡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两段圣经睇落都好 OK 啊，冇乜问题喎，好似。
这两段圣经都看了都很好，都没什么问题。
但我哋先睇第一段啦，第廿一同第廿二节。
我们先看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
佢话你喺耶和华神嘅坛嘅侧边。
他说你在耶和华的坛的旁边
去种啲树，
去种了一些树，
去种啲树木，
种了一些树木，
又立柱像，
然后又立了柱像。
耶和华神好恨恶呢件事，
耶和华神呢很讨厌这件事。
中文圣经就译多两个字叫做木偶啊。
中文圣经呢就译多了两个字叫木偶。
在原文圣经是没有木偶这两个字的。
在原文的圣经上是没有木偶。
即是说 在耶和华神的坛旁边种两棵树摆两支图腾在这里 OK 啊，是不
是？就说在耶和华神的坛旁边呢种两棵树放两个图腾，我都认为说是可以的。
装饰的嘛，是不
是？只是认为说只是一般的装饰。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但如果我们一路读圣经仔细的话，我们发觉原来这个讲法曾经在七章第五节都讲过。
我们如果注意看圣经的话，我们注意到在七章已经讲到这个事情。
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五节的里面，
在生命记第 七章第五节当中，
同样是禁止人在耶和华神的坛侧边 去种树和立条柱子。
就同样已经讲到他是不喜欢人在他旁边种种树和那个立柱像，
即是等同于今日在教会，如果我们教会有个礼拜堂的话，通常很多礼拜堂前面就会有张很靓的台木台，写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诸如此类嗰啲咩说话啦，
就好像我们一般教会的那个教堂当中一个讲坛这样。
跟住咧有个讲台，咁啊上边有可以俾人讲道啦。
好像有个讲台呢。就是给牧者来讲道。
咁喺侧边放两盆花，种两棵树，整啲雕刻有乜问题啫？好多台都整两条雕刻喺度噶啦，系咪？
有的很多都在这个讲台旁边都放两盆花，是这样。
装饰靓啲啊嘛，神嘅殿要靓噶嘛，系咪？
就是想装饰的漂亮一些，使神嘅殿会显得漂亮一
些。嗱，你唔信又去，第日有机会去第啲教会，即系去旅行嘅时候，你哋去间教会嘅时候。 你去睇下，好多教会都系咁噶。
你们如果有机会到其他教会的话，能看到其他教会都怎么？
有乜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咁靓啲神嘅殿。
把神的殿搞得亮漂亮一些。
哇，大家高兴啊！
大家应该高兴嘛。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去睇翻原文圣经，甚至英文圣经有讲嘅。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原文圣经的话，
原来呢条木柱同埋呢棵树系唔同，好特别嘅嘢嚟嘅。
因为这树和这个柱呢，是好不一样，很特别的。
在原文圣经或者有些英文翻译的圣经就译这棵树是译了一个名字出来的。
这棵树呢有一个专门的译名。
叫做亚舍拉。
叫做亚舍拉。
亚舍拉是什么东
西呢？亚舍拉是什么东西呢？
那还有那条柱呢？
哎，那个柱是什
么？又很特别的。
那个柱也是非常特别的。
有些圣经的注释翻译的时候就指明这条柱叫做巴力柱，
有的很多圣经的著名呢，就讲到这个柱呢叫做巴力柱。
啊，我哋原来发觉有两个名喺度喎。
啊，我们发现有两个专门。
呢棵树叫做亚舍拉树。
这个树叫做亚舍拉树。
呢条柱叫做巴力柱。
这个柱子呢叫巴力柱。
有咩问题啊？呢两个名？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两个名
称，因为这两个
问题很大，
两个是两个神的名，是迦南的神的名。
因为这两个名称呢是迦南神的名称。
亚舍拉是掌管这个所谓生育的这个女神。
亚舍拉呢是掌管生育的神。
巴力是掌管雨水的神。
巴力呢是掌管雨水的神。
所以亚舍拉是最高神的太太，
亚瑟拉呢是最高神的太太，
巴力就是管水的，
巴力呢就是管水的，
没有水就种不到东
西，没有水呢你就种不了。
哇，你原来将两个巴迦南的神摆了动在耶和华神的坛的旁边。
哦，你竟然把两个迦南神摆在这个神的堂边上。
咁当你嚟敬拜耶和华神嘅时候，
当人们来敬拜耶和华神嘅时候，
啊，原来可以顺便拜埋巴力同埋亚舍拉嘅。
哦，原来你可以顺便的去祭拜巴力和亚舍拉。
啊，我想问下在座有冇人未信耶稣之前有信第啲神？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姊妹当中，你们在
Brad, ？You don't have any other idol before you receive Christ, eh? No, really?yourself, right? 啊，但是呢譬如 我自己来计啦。
比方来说 以我自己来说呢。
我就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我家里呢就通常就会什么呢，很喜欢拜祖先啊，无啦啦有人整个关公回来摆啊，咁又说摆埋上去顺便拜埋我。
我自己倒没什么，但是我家庭呢就是可能会逢年过节呢拜些关公啊这一类的活动。
即我哋唔系信噶，不过顺便啦，摆埋喺隔篱，顺便拜埋啦，咁噶喎。
我们并不是真信，我们就是说顺便呢就摆上些供物。
哦，原来一拜就顺便一拜拜两个，呢度一拜拜三个添。
啊，原来一拜呢就顺便，这边呢一拜等于说是拜了三个神。
啊，弟兄姊妹，问题就喺呢度。
问题呢就出在这。
呢种系咩信法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法呢？
按照创世十诫里面第一诫所讲，
按照十诫当中第一诫所讲，
除我以外再无别的神，
除我之外再无别的神。
Besides Yahweh, there is no other God. The first commandment. 呢度原来整多两个喺度顺便拜埋。
原来这里呢，就是加多了两个。
表面好好睇。
表面上很好看，
个个嚟都拜耶和华神。
表面上每个人来都来拜耶和华神。
原来顺便拜埋呢两个。
原来是顺便呢也祭拜的。
啊，拜呢两个有乜特色呢？
这两个神有什么特色？
都系掌管大自然、栽种、成长呢个咁嘅神嘅名嘅作用。
这两个神呢，都是这个
掌管
农作物的这个
生长
大自然的神。
即是代表今日的是什么？即是钱啦、
啊。就代表相当于现在的这个钱。啊、
种到嘢就即系有钱啦。
就是你能种到粮东西的话，你就有钱。
今日咧，如果你嚟教会拜耶和华神，顺便可以拜埋黄大仙咁几好咧。黄大仙掌管金钱，有求必应。
就像是说，你今天来教会拜完基督之后，再拜黄大仙，你就有钱，有钱，有求必应。
或者直接啲拜当个财神喺度咧。
或者说更直接一些，放一尊财神在这
儿。你一拜拜两个。
你一拜拜两个，
呢种就叫假冒伪善嘅信仰。
这个就是假冒嘅信仰，
对神冇忠诚嘅心，
对神没有忠诚的心。
第二个就系十七节，第二个证据。
第二个就是十七节的，
喺呢度话凡有残疾或者什么恶病嘅牛羊都唔可以献俾耶和华你嘅神。
就是讲说，凡是有残疾或有病的牛羊呢，都不能献给。
都是耶和华神不喜欢的憎恶的。
因为这些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
他表面挺好啊。
表面上很好看。
啊，我来献祭哦。
我来献祭。
弟兄姐妹，有人来献祭，即是用今天来祭，有人来今天又来奉献钱了。
那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讲，可能今天有人来奉献钱了。
教会啊，很多教会扑到来招呼你的。
很多教会呢，就是会拥上来招呼你。
我曾经同大家分享过一个事件。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件。
礼拜四、礼拜三有人打电话嚟，佢话要奉献钱给教会。
礼拜三有人打电话来要奉献钱给教会。
我话点解你系信徒嚟噶？佢系啊。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你我问他你是信徒吗？他说是。
我话点解你咁即系有自己教会？佢话系啊，喺你教会对面噶。
他说你有自己教会就在，他说这个他的教会就在这个我们教会的对面。
咁我话你有钱点解唔奉献去你教会个教嗰度咧？
啊，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你有钱为什么奉献你自己的教会？
佢因为我赶住攞翻张奉献收据，佢哋出唔到俾我。
他说我想拿一张奉献的收据，但是我的教会呢不能给我。
即系赶住报税啊嘛佢。
他说你要急于去报税。
几时截止啊？今年好似四月系嘛？咁咪赶住要攞收据。攞退税咯，
他要拿了那个收据之后呢，以便于从政府退税。
佢话你可唔可以即刻安排听日俾咗张退税收据我？
佢话你能不能马上安排明天给我一张？
你知唔知我点答佢？
收据。
我已经翻你教会啦。
我回答他说，你把那个拉回到你自己教会。
我哋教会唔收啦。
我们教会不收。
如果第啲人就话黄牧师你黐咗线，教会又冇经费，你仲喺度唔收多啲？
可能有人会说，哎呀，黄牧师你这个神经病。教会又缺钱，你又不收这些东西。
他们有献牛羊哦，不简单的哦，牛哦。
他们有敬献牛羊啊。
但耶和华神话这只跛的，有残疾的，圣经还说有恶病的。
耶和华说这是有恶病的。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恶病的原文就是有罪的这只东
西。什么叫那个恶病就是有罪的，
不知道怎样有罪啦，那只牛羊。
不知道那个为什么那个牛羊会有罪，
可能撞死过人啦，
或者是撞死过人。
按照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
按照圣经来讲，
啲动物撞死过人，咁呢只嘢就有罪噶啦。
按照圣经讲话，这个动物的撞死人
不宜奉献俾耶和华神，
就是不宜，
你要拎嚟奉献俾神。
你把它拿来奉献神。
嗱，廿一节至到七章啊，十七章一节都要讲啲乜嘢？其实就讲咗一种。对世界妥协的信仰，
这个实际上第一节讲了什么？就讲了一种对世界妥协的信仰，
叫做你好我好的神学啊，这个叫做，
就是好像这是你好我好的一种神学，
即系唔知系咪嗰句总结都系抄呢度咁啦，系咪？中国好，香港好，国家好，香港好，香港唔好，做国家唔好，国家唔好，香港唔好，系咪？可能系咁啊，佢就个个都好。
就好像我们这个董特首就讲的，就是祖国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国好的这类的话。
大胆一点。
这是弟兄姐妹。
这种咁嘅态度。
这种态度。
这种咁嘅信仰模式。
这种信仰的模式。
是耶和华神乜嘢啊？圣经讲咗两次，恨恶的。
是耶和华神所恨恶的。
如果我哋对神冇忠诚嘅话，
如果我们对神没有忠诚，
就做唔到有公义喺我哋当中。
就达不到有公义在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公义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公义的话，
教会就只会沦为一个罪的奴仆。
我们教会呢就沦为 罪的奴仆，
我哋就会重新被落罪去捆绑，
我们就重新被罪所捆绑，
就得不到神嘅祝福同埋恩赐，
就得不到神的祝福和恩赐。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如果我哋要得到神嘅祝福恩赐，
我们如果要得到神的祝福和恩赐，
唔系净系日日求噶。
不是说单单的去求，
主啊，俾多啲祝福我啦。
不是只说，
唔系咁样做噶，
不是这么做的，
而系你有冇去真系按照神嘅说话行公义？
就是说，你有没有真按照神的话呢去实践？
所以先知曾经咁样讲过，
所以先知曾经这么说过，
你要行公义，
你要实践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存慈怜谦卑嘅心，
存
慈怜。谦卑的心，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一样啊！生命记原来从十二章讲点与神同行，先知同样讲这个信息。
生命记是这么讲的，先知同样也讲这个信息。
好了，当啲如果你真系又行到公义，又有呢个条件去行，亦都冇去对神有疑心嘅，忠心去待神嘅话咧，咁你要点运作啊？
如果你是真的这么做的，忠心去带神的话，你应该怎么运作的？
记唔记得我讲啊？唔系净系实作领袖嘅教会领袖或者宗教领袖要有公义，要全部民都要有公义。
记不记得我讲的，就是不单是教会的领袖要有公义，那所有的信众，弟兄姐妹都要有公义。
十七章第二节至到第十三节就要讲全民点样要有公义喺当中。
十七章的第二节到十三节是讲如何在全民当中。有这种公义。
但这段圣经好像很长，其实分开两部分很快就看完了。
这段圣经看得很长，但是分开两部分的。
这边两部分呢，第一部分是从第二节至第七节。
就是第一部分呢，从第二节到第七节。
是讲一些审判官能力可以作出准确判断的情况。
就叫审判官有能力做出准确判断的情况。
第二部分就是从第八节至第十三节。
第二部分呢，从第八到第十三节。
就是讲到审判官都没有办法作出准确判决的时候，怎样去处理好？
就讲到审判官呢，就无法做出正确的这个审判的时候，该如何处理？
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
当审判官遇到有人举报的时候，
当审判官遇到有人举报的时候，
他要怎么做呢？
他应该如何做呢？
我们来看第二节。
我们来看看第二节。
不过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一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等等等等等等等。
第二节呢是这么讲的，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等等等等。
即话有人举报，
就说有人举报，
喺用今日嘅例子，今日教会里面，
按今天例子，今天教会当中，
有人同牧师讲。
有人跟牧师说，
或者传道人讲，
或者是传道人
说，我发觉教会有人拜其他的神。
他说我发现教会呢有人拜其他的神。
咁牧师传道人要点做啊？
牧师和传道人该如何做呢？
系咪话，你唔好乱咁去论断人啦、
啊？你牧师不这么说，你不要就这么随便去论断一个人。
我哋教会个个都灵性好好嘅。
我们教会每个人灵性都很好。
系咪咁答啊？
是不是这么回答？
唔系啊，圣经教。
不是这么答，圣经教导我。
这个收到消息的审判官就要去怎样去进行一连串的去搜证的工作。
这个收到这个信息的审判官呢，就要进行一连串这个所谓的搜证的工作。
第四节话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之后怎样，你就要细细地探听啊。
就是这个接着这么说，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你就要细细地去探听。
用今日讲。Someone filed a complaint， 咁跟住点啊？就要去进行 investigation，OK？、
Okay? 今天话是说，有人发现了这种举报，你就要去调查。
调查之后证据确凿。
然后调查之后呢，要证据确凿。
真系呢个或男或女，即系唔系一个人或男或女啊？系或者一个男或者一个女，佢真系咁样做嘅话咧？
就 确定他们是真的这么做的话呢？
咁你就要执行审判啦。
那你就要执行审判。
审判嘅条件就喺圣经列咗出嚟，喺法条规条嗰度。
审判的条件呢，在圣经当中就列了出来。
呢个执法嘅人就要点做啊？就要揾嗰啲见证人。
这个执法的人呢，就要找这个见证人。
我哋留意下第六节，佢话要凭两三个呢啲见证嘅人嘅口去治死佢。
就是第六节是讲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
你话哇咁严重噶，原来拜假神系啊，好严重噶。
哦，你可能会说，哦，这拜假神会这么严重吗？
系要死噶，
是要死的。
不过边个落手去处理啊？
问题在于说，谁下手去处理？
去处理执法呢？
去处理和执法。
第七节，
第七节，
见证人就要先下手。
见证人要先下手，
但是不要漏掉，原来众民都要一同就下手去治死他。
他不要漏掉，其他的众民呢也应该下手帮他治死。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这么做呢有一个很好的很大的好处。
见证那些人能够随口噏。
见证的那些人呢不能够。
不可以诬告他。
不能诬告他，对。
因为如果你要去执埋法去治死那个人的话，
因为你要去执法去治那个人死的话，
你随口噏啊。
如果你是
随便便说的话，
你如果是随随便便说的话，
你拿石头第一个掟死佢就系你，
拿起石头第一个打死的话就是你。
如果查证佢冇犯罪，你就最大罪。
如果查证他没有犯罪的话，你是犯罪最大。
呢个讲乜嘢？使到你哋更加谨慎啊！
这就使你们更加的谨慎。
原来审判同埋执法系一件好谨慎嘅事情。
因为审判和执法呢是两件非常严谨的事情。
呢个第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个情况就系话有啲案都搞唔掂噶，审判官都唔知点搞嘅。
第二讲的就是说，很多事情审判官都无法做出判断。
呢度就唔系讲拜假神嘅，呢度讲关于嗰啲。流血啊、诉讼啊、争竞啊、殴打啊呢啲咁嘅案件。
这边是讲述一下流血啊、争辩啊这一类的案件。
如果搞唔你冇办法判断就好简单啫。
如果是没有判断的话，实际上很简单。
就走去揾祭司利未人。
就去找祭司利未人。
就审判官同埋所有嘅利未祭司利未人就一齐去求问神。
就是让审判官。和利未人呢一起去求审，
神就将个审判结果直接话俾你听。
然后神呢就直接把这审判的结果告诉你。
审判嘅负责人就耶和华神。
审判的负责人就是耶和华神。
系审判官啦。
不是审判官了。
不过审判官要做一件事。
就是审判官呢要做一件事情。
第十一节。
这是第十一节。
要按他们所指教你嘅律法，照他们所断定嘅去行。
第十一节讲，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
而且行的时候不可以偏离左右。
而且在行的时候呢，不可偏离左右。
偏离左右的意思就是 exactly 一定照足原本的规矩怎样定就怎样做。
就是这个不可偏离左右，就不是那么死板的，一定要百分百。
啊，然后怎样呢？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要听足审判官的说话。
然后呢，要。听从审判官的话，
然后将这个人治死，
然后将那个人致死。
圣经很强调一定要听，不要随便这样 去否定审判官 的决定。
圣经很强调一定要去听，而不是简单的否定。
而且十三节又再讲到众百姓，
而且十三节又讲到众百姓，
也使得众百姓不再做这件事，不敢善不再善感行事，
就是让众百姓呢不再善改行事。
啊，呢段圣经讲完噶啦，其实好简单啫。
这段圣经讲完了，实际上很简单。
啊，意义就好深远。
就是意义呢，很深远。
审判同执法。
审判和执法。
系一件严肃嘅事。
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不过，神却系交咗俾神人去做。
但是神呢，却交给人去做。
有冇听过神冇将审判权交俾人？
有没有听过神不将审判权交给人？
但呢度神好明显将个审判权交咗俾人喎。
但是在这里呢，就很明显神把审判权交给人了。
嗱，请我哋小心，呢度讲执法权。
要小心，这里讲的是执法权。
其实由头到尾审判都在神的标准里面，由头到尾都是神的律法，即系冇改变过。
但是从头到尾的审判都是在神的手中。但是，
呢段圣经话咗一件好重要嘅事俾我知。
这段圣经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给我们，
就是神要求人可以做到嘅嘢，人一定要去做。
就是神要求人能做到的事情，人一定要做。
当人都做不到的事的时候，
当人都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
神才会去做那些人做不到的事，
神才会去做那些人所做不到的事。
记不记得第二个案例啊？
记不记得第二个案例？
当断定一由神定了之后呢？
当断定由神确定之后呢？
执法仍然是人去做。
执法呢？仍然是人。
即系弟兄姊妹，当有人对你唔住，佢拜别的神，你千祈唔好去祈祷主啊！求你真系今日你行个雷电劈死佢咯，唔会咁噶。
弟兄姊妹，当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要去单纯的去求神。
嗰啲人犯咗罪，
那些人犯了罪
啊，然后你神你劈死佢揾雷电，
然后你求神去。这个雷电劈死他，
有咁噶？你知唔知啊？当加拿大预备通过同性恋合法化、婚姻合法化之前，几多基督徒系咁祈祷啊？主啊，你降下来，你嘅灵在人嘅当中，将嗰啲支持同性恋嘅人全部都落台。有冇听过咁样啊？之前嘅个大选嘅，
有这种情况发生。比方说，在加拿大将要通过这个同性恋的法案的时候，很多人的话去祈祷，要求这个上帝制裁这帮人。
因为啱啱通过前有个大选之前就好多人咁祈祷。
因为这个在通过这个法律之前有个大选之前就很多人在祈祷。
唔系咁运作噶。
不是这么来运作的。
弟兄姐妹。就算神定咗个审判语之后。
就算神定了审判语之后。
执法嘅仍然系人。
执法的仍然是人。
而人冇得去脱离神嘅决定。
人没有办法去脱离神的决定。
有位神学教授，他的名字叫 H.D.M. Spence Jones， 他曾经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用了一句很经典的说话去解释，去总括。
有一位神学家叫 H.D.M.
Spence
Jones， 讲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
原文是这样的，他说 What men cannot do, God will do for them.What men can do for themselves, God requires them to accomplish. 中文翻译就是说，当人不能，有些事人不能做的时候，
那中文翻译是怎么说？当有些事人不能做的时候，
神会帮他完成。
神呢会帮助他去完成。
但当有些事是人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
但有些事人是自己的能力能做的时候，
要求这些人去做好的。
神呢就要求这些人呢去做好他。
这段圣经核心
就是这段英文化的意思，也是这段圣经的核心。弟兄姐妹，
我们要与神同行吗？
我们要与神同行。
在这里有哪个不是基督徒的先？
在这边有没有是没有不是基督徒的？
你要与神同行吗？
你要跟与神同行。
神给了有能力做的事，你就要去做。
神给你的能力呢，你就要去做。
做有些事不到你做到的，神会去做。
有些事情呢，你做不到的呢，神会去做。
或者我喺度分享少少我做牧者的心。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作为牧者的一些。
好多人成日同我讲，黄牧师你教会成日都得嗰十零廿人，你喺度牧养有乜意思啊？
有些人会说哟，黄牧师你们教会就十几个人。你在这牧养有些什么意思呢？
我就咁样回答佢，通常。
我是这么回答他们，通常是这样。
我说神交咗俾我系做啲乜嘢嘢咧？
我说神交给我是做些什么事情
呢？就是、解释好佢嘅说话。
就是解释好他的话语。
传道人嘅工作系乜嘢？
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祈祷。
祈祷。
传道啫嘛。
传道。
从来冇叫过传道人走去打羽毛球招揽人，或者去教人去跳舞招揽人噶，冇噶。
从来没有说传道人要去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或者跳舞去招揽。
其他弟兄姊妹可以做到嘅嘢，
其他弟兄姐妹能做到的事情，
嗰啲由弟兄姐妹做。
那些呢，由弟兄姐妹来做。
至于人嚟唔嚟教会，
至于说人来不来教会，
呢个系神嘅工作，
这是神的工作。
呢个系你嘅工作，
也都是你的工作。
你去做邀请，
你去做邀请，
你去做接触，
你去做接触，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咁样先有一个健全嘅教会。
这样呢，才会有个健全。
同埋教会有几多个人？
不是说教会有多少人，
跟住我咁样回答之后，
我这么回答之后呢，
你见好多教牧同工同我讲，
很多教牧同工跟我说，
你继续你走你嘅路啦。
他说你继续走你的路吧。
系啊，我真系发觉原来我真系我走紧我自己嘅路。
我确实发现我在走我自己选择的路。
不过我肯定呢条路喺圣经有证据。
但是我很敢肯定，我这条路呢是在圣经当中有证据。
我冇见过圣经叫传道人去教人跳 line dance 啊。
我没看到圣经当中写到，就要去叫人跳那个。
跳 line dance， 我唔知中文系乜嘢。
line dancing 就是。
拉丁舞。
排舞。
排舞。
排舞。排舞。
啊，弹吉他啊。
弹吉他。
唱粤曲啊。
唱粤剧啊。
那些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我在圣经找不到。
那些我不知道是否是神的心意。
但圣经说
圣经都
我们做到的事。
但圣经说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要做。
其他做不到的事。
其他我们做不到。
神会做。
神会来做。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很多来以马内利的弟兄姐妹都有同一个心。
很多来以马内利的弟兄姐妹。
就是你不喜欢神的说话你不会留在这里。
就是你如果不喜欢神的话你不会留在这儿。
我都曾经同好多人讲过，以马内系提供最优质嘅神学嘅教导。
我们跟很多人讲说，我们以马内利教会的提供最优质的、很优质的
神
的教会，
提供最好嘅神嘅圣经嘅教导，
尽力提供神的圣经的教导。
但你哋学咗之后，就你哋去侍奉。
但是你们学了之后呢，你们要去侍奉。
因为嗰部分系你，
因为那部分是属于你的。
牧者不是打前排、后排、中场、全场剧再走埋龙，不是咁踢法。
牧师呢不是一个打，就是打完前场、后场、中场、全场踢的这么一个人。
系嘛？你哋中意睇足球嗰啲都明白系嘛？
你们如果喜欢踢足看足球都应该明白。
美国美式足球又唔同啊，美式足球后边嗰个跑上前嘅成日都。
美式足球就不一样了，美式足球是后面那个跑在前面。
Right, soccer require divide different position, right? You are the defense, you are the defense, you are the frontier, and then you are the one in the front, right? You are the goalie, you are the goalie. Unlike the football, American football, the last one can run to the front, right? This is the American way to run the church. Okay, 神教我哋系咁样运作。
神是教导我们这么运作的。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审判同执法两者呢个背后的关系乜嘢意义系咩咧？
审判和执法这两者的关系和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你同埋我明白到，
就是使你和我明白到
你同神同行的过程，
就是你跟神同行的过程。
你有冇对神有一个唯一敬虔的心？
就是你是否有对神有一种唯一？虔诚的心，
然后竭力在这个社群里面一同建立公义。
然后呢，致力于在这个团体当中一同来建立公义，
然后同神一起同工面对不同的问题，
然后跟神一起来共同面对不同的问题。
这个圣经就讲这三样东
西，这个圣经就讲到这三件事。
这三样
东西，但是这三件事情
就是你和我怎么做基督徒没得改变的原则，
就是你和我做基督徒没法改变的原则。
透过审判执法我们就看到，
通过审判和执法我们就看到。
让我同心祷
告，让我们同心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的父神，感谢你给我们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与你同行有那么重要的信息在其中，这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完全对主你的忠诚，确立在主你的全体里面建立公义，因为这个才是我们感动人生吸引人来到神的跟前追求认识我们这位公义的主的动力来源。所以主，我求你帮助，使我们真的明白到我们身份是何等的宝贵，你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参与在这个审判执法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有这份荣耀，也同时知道我们有同样重的责任，当负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来遵守。
我哋亲爱主，多谢你俾我哋能够透过呢段圣经，能够明白到原来真正与神同行嘅意义，系我哋必须要喺神你里边完全忠诚，并且竭力遵行、竭守公义，在教会嘅社群当中，求你嘅帮助。免得我哋有时候只系带着宗教嘅迷信，缺乏咗主动委身喺神你面前当父嘅责任。求你真系让我哋好好嘅喺主你面前去学习，并且能够与主你一同去同工。祷告奉耶稣嘅名求。